弟兄姐妹平安。
陈老师平安，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平安。
好的，谢谢。能否就请陈牧师为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吗
？Recording in progress。
我回来咳嗽比较厉害，可不可以等？我看见宋老师好像在，请宋老师祷告好吗
？Recording stop。
那宋老师是否能请您为我们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
Recording in progress。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又有机会在 Zoom 上面相聚，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献唱敬拜、赞美和感谢。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世上是何等的艰难，无论是战争，无论是瘟疫，都给你带来了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只有回到耶稣基督里，才会有平安。我们求你保守我们今天晚上的学习，让季老师借着他的话语来带领我们，更加的认识整本圣经你要向我们传讲的信息。圣经实在是你自己的话语，是你向我们启示，让我们更加的能够认识你。在这个艰难的时候认识你，我们就可以在你的里面有真正的平安。求你保守今天晚上我们在一起的学习，保守我们每一位参加学习的弟兄姐妹和同工。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好，谢谢宋老师。好的，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学习。我们很简单的回顾一下，就是在福音书当中耶稣基督他的圣经神学，特别我们是以马太福音作为我们的背景。那我们在马太福音的家谱当中，首先我们花了蛮长的时间讨论到这个新约圣经最早的两个字 Biblos Genesis。那来看到就是整个家谱当中暗示的一种新的创造，这是我们在马太第一章看到。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他的自己的身上来总结以色列，事实上他就是这一位以色列，他作为一个以色列群体的代表。之后我们也讨论过施洗约翰和耶稣他来接受洗礼或敬礼的这个神学意义。那我们晓得施洗约翰他应验了在以赛亚书40到66章中对以色列复兴的第一个先知性的宣告。那正如同以色列需要在出埃及时经过红海来进入应许之地，并且呢，那当时这一第一代的人过世之后，第二道作为第二次出埃及的一个缩写。所以再次的呢，当耶稣来开始一个以色列复兴的时候呢，那跟以色列人也就必须再次的与水和约旦河认同，来开始经历真正的复兴。那所以这就是耶稣来接受约翰的敬礼，来尽诸般的义。然后之后我们也讨论到耶稣在旷野接受试探的在救赎历史当中的意义。耶稣在旷野禁食40昼夜，也正回应了以色列在旷野的40年是试炼当中呢，他们是失败的，他们多次的试探神。耶稣呢，在面对旷野中的试炼的时候呢，那却就是在以色列曾经失败的试探当中呢，耶稣来得胜。那击败魔鬼的试探，耶稣呢等于也就开始来征服在迦南这一个应许之地当中的迦南人，正如同当时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一样。而在耶稣的时代呢，魔鬼可以说是迦南人及所有邪恶国家终极的恶魔之王。那在应许之地击败魔鬼之后呢， 那耶稣就再次被视为是开始进一步的应验以赛亚对以色列复兴的应许。那我们接下去的时候呢，我们上一次的学习也看见耶稣如同是一位末日的新摩西来引导以色列归向神啊。那特别呢我们看见耶稣在山上来教训他的门徒，如同以色列在旧约时代摩西在山上来领受神的圣言。那另外呢，马太福音七章24-27节当中呢，这一个聪明的人啊，听了主的话而去行的人呢，就好像盖房子到磐石上。那或许在这里呢，大家比如说耶稣也是以自己作为磐石的一种重建圣殿的一种叙述。另外耶稣他的医治他不仅仅只是一个来印证耶稣是弥赛亚的一个记号，耶稣的医治呢也代表以色列复兴以及对堕落咒诅的一个完全的反转啊。所以这个是从救赎历史当中让我们来看到的。好，也就在这一个基础上呢，那我们就进一步的来看今天开始的主题。今天的主题呢主要是耶稣呢他作为是人子啊。那从这个角度来看，而人子呢可以说是神的在末世论的亚当的代理摄政者 God's eschatological adamant vice regent。 那我们晓得基督他来呢主要就是要来开始来开始他自己的国度。那耶稣呢他有两个比较一般通用的称呼，一个就是 the son of man 人子，另外一个呢 the son of God 就是神的儿子。那在这个地方呢这个 Dr. Bill 说呢，我把这个人子把它定义成为神的末世论的亚当代理摄政者。那这个名称呢是学者 McCartney 在他的文章当中呢提出来的。也就是说亚当他在本来呢他应该是神的一个代理的摄政者。那但是他在伊甸当中的试探呢是受到魔鬼的试探而失败，现在是由基督这一位末后的亚当来应验这一个角色。那但是呢我们需要知道这两个头衔人子和神的儿子彼此是如何来关联的是如何与弥赛亚这一个位分呢有所相关的。所以我们呢先来看这个第一个分题就是耶稣他的这一个人子的名称呢是等同于神的儿子他是人子而人子呢是耶稣他自己喜欢用的一个自称。有值得注意的就是使徒保罗从来没有称耶稣基督为人子而总是称耶稣基督为神的儿子。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呢，有的学者认为保罗他的神学呢，可能是与耶稣的这一个基督的神学是完全不一样。但 Dr. Bill 说，我认为不是的。那为什么保罗从来不称耶稣为人子，只称他为神的？正是因为保罗很清楚地认识这一位耶稣基督他知道耶稣基督他称自己为人子的真正的意图以及背后的含义。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人子和神儿子之间的关系。首先呢我们要确定人子就是等同于神的儿子那人子与神的儿子都是在说到耶稣是神子民的一个 divine representative,一个神圣代表耶稣是神的子民的神圣代表，不论是用人子或用神的儿子这个名称。因为这一位神呢，他将他自己的子民高举到神儿子的地位这就让我们来想到呢，在旧约当中呢，这一个人子呢，他作为弥赛亚的一个含义呢，特别是在但以理书7章13节但以理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看见一位希腊文 其实是一本就是 Who is Ansel Paul、啊、就是儿子从属人，人的儿子，他驾着天云而来、啊、被领到亘古长存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和国度、啊、那好，这是一个关于神指名代表、啊、来到神面前的一个预言性的意象。那 Dr. Bill 说，我们之前提到在但以理书这里的人子、啊、他不是代表单独个人的弥赛亚，而是代表在但以理书七章后文当中呢，天使来解释当中提三次提到的高的圣名，就是以色列啊。好，但是呢，除了这里的人只是代表至高者的圣名以色列这个群体，大克贝尔说，但是在但以理书这里呢，这个人子呢，还是有他单独个人性的一个含义啊，还是有他单独个人含义。换句话说呢，在这个地方呢，这一个人子啊，他有双重性的一个代表，在但以理书七章这里，一方面他是代表以色列这一个圣名的群体啊，另外一方面他是代表以色列的王啊，这一位王，当然我们晓得，一个国家的王，以色列的王，也正是代表以色列这一个圣民的群体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主要首先呢，在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我们刚才看到讲到这一位人子是驾着天云而来啊，所以他应该就在这里呢，是讲到一个单独的个人啊。那犹太人拉比谈到驾着天云呢，基本上都是指责这一位耶和华神亚伟啊。那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中的人子驾着天云呢，是一个例外啊，好像不是指父神，而是带有父神权柄的一位。不过大哥贝尔说，但是呢，或许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这里也暗示着这一位人子呢，他跟 divine being 啊，是一个神圣的所事。那圣子啊，就这里的人子啊，那 Dr. Bill 说，这个人子的人呢，或许按照希伯来文的含义呢啊，就应当是本来应当就是 Adam， 就是亚当啊。那我们晓得但以理书七章他前面提到有四个大兽啊，那而这四个兽呢，也就是四个国度的王，可以是表达这些王他们本来是在应该在地上的国度当中是神的代理的使政者，但他们就是违背了神的旨意而受例如在伊甸中的蛇又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被给予一个兽心，以至于他吃草如牛那但在这四个大兽就是被击败之后呢，那但以理书在意象中提到这一位人子人子，人的儿子，意味着是一位真正的人是一个可以被神信任，具有真正的，也就是神所意图的那一个人性要来做一个本来在神他自己计划中按着自己形象样式所造的人他本来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这里的时候这个人子有这样子的一个含义。那驾着天云呢，事实上呢是有一个这一种暗示他有一个神圣的性情当然驾着天云就不可能是指地上他所要代表的以色列国，而是指向这一个单独的个人那其次呢，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讲到这个四个大兽呢，其实就是四个王在但以理书前面呢，这个四个大兽就是四王。二十三节又说，这第四兽呢，就是地上必有的第四国，所以这个兽呢，又是代表王又是代表国。那以至于呢，这个在但以理书七章人子对应这个四个大兽，彼此是为一个对比又是如同这个四个兽，又是指着王，又是指着国那四个大兽，四个王是负面形象的一个对比，而人子呢，那它则是一个正面影像的对比所以呢， 那我们可以根据但以理书七章的使用，我们可以说呢，耶稣他作为人子啊，又是一个单独的个人，那他又可以代表一个国度啊，那也就是代表这一个以色列。那达克比又指出，在昆兰古卷当中，但以理书七章呢，他们有这里的注释啊，他们把人子呢解释成为是神的儿子啊，那人子啊，按照希伯来文的意思，也就是亚当之子啊，跟当啊，就不加加括，我们晓得亚当呢，他是神的儿子。当神最初的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谈到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啊，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啊，造人亚当啊，其实人在希伯来文呢就是亚当。那亚当呢在希伯来文也是 Adam， 但是它是一个专有名词啊。那这个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的形象和样式这两个希伯来文唯一啊一次啊另外一次的使用呢就在创世纪的五章三节啊。那创世纪五章呢第一节好讲到亚当的后代呢记在下面，神造人的日子是照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哈，在他们被造的日子呢，神就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啊，称他们为人。那这里称他们为人呢，我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哈，按照这个七十四译本呢，他直接用的字就是当然 Adam 啊 Adam， 那。按照74译本的英文直接译本呢，他说 He called his name Adam 啊，那像 King James 的时候呢，那也是把这一节的经文翻成 Adam， 但是新国际版呢，他直接把这个字呢就翻成 man 啊，那如同和合本的翻译，称他们为人啊。那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啊，所以这里的形象样式呢，它是如同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啊，这两个希伯来文一同使用，整个旧约就这两次啊。那在原文当中呢，五章三节没有儿子这一个字，只说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形象样式啊，和自己相似，给他取名叫赛特啊。所以很明显的，其实亚当呢，他背负了神的形象样式呢，他就是如同路加的这一个这一个家谱所说的啊，他就是呢被称作是神的儿子啊。亚当作为人子啊，耶稣作为人子，他表达是人类真正的代表啊，他就是那一个以色列啊。那此外呢，在福音书当中呢，也有好多的地方哈，来清楚的表达人子就是神的儿子。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些的经文啊，在马太福音的这一个十六章当中呢，耶稣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啊？”后来又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那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那耶稣呢也肯定他的答案，说：“这是我的父啊，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啊。”那另外呢，在其他的地方呢，也常常可以看见人子啊，他的父其实就是神啊。比如说在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八节，耶稣说呢：“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从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人子啊是人的儿子，但是在他父的荣耀里啊从众圣天使降临的时候，这里的父很明显的就表明了人子他就是神的儿子啊。那在马可福音呢当中也有记载啊，当时在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啊，你们要听他，是在登山变相。那下山的时候，耶稣就嘱咐他的门徒说：“人子还没有复活啊。”那换句话说呢，人子也正是父神自己所说“我的爱子”。因此，耶稣作为人子呢，他是 人类真正的代表啊，代表人要做神所要求真亚当原本所该做的啊，也就是对神呢有一种忠心并且完全的顺服，并且至终呢荣耀这一位父神啊，也就是说呢人子啊就是神的儿子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啊，就是当耶稣被带到这一个啊祭司的啊和这些以色列的长老面前受审判的时候呢，大祭司问你当中的者的儿子基督不是啊，耶稣回答说我是啊，换句话说他是神的儿子。但耶稣接着说你们必看见人子啊啊，那坐在全能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他是引用了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啊，那里所说的要看见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得了权柄荣耀国度，是吗？啊，所以在这里呢就很清楚的可以让我们啊，安排圣王经文呢也都啊有类似的神子和人子的表达啊，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节到十八节呢，那这是啊我们看到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呢，耶稣说人子也照样要被举起来啊。那后面随即就谈到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啊，赐给他们，所以很清楚的人子跟神子之间的关系。那同时呢，在约翰五章当中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联哈，就是神子跟人子的使用当中呢，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啊一个含义。那约翰说啊，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啊，那听见的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啊，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啊。所以耶稣是神的儿子也是人子啊，在圣经当中的使用非常清楚。那另外在启示录当中啊，约翰看见在灯台中间呢有一位好像人子的啊，他的眼目如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啊，这个是约翰在看到的这一位啊基督的形象。在约翰二章，当耶稣呢来直接要跟这一个推亚推跟约翰来讲到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的时候，他自我的介绍就是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啊，神之子。那换句话说呢，啊，约翰看见的是人子，耶稣自我的介绍是神之子啊，神之子。然后耶稣就继续的讲，他说：“那得胜就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而这一段话呢，事实上就是从诗篇第二篇引用的。诗篇第二篇第七节说，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你求我，我必将列国赐你为产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啊，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啊。所以呢，透过这一些呢，我们晓得很确信的晓得耶稣作为神子啊，又是人子之间在救赎历史当中呢，所要代表的重要的意义啊。那好。那达格德菲尔接下来讲到呢，他说借着这一个人子啊 The Son of Man 这一个短语呢，耶稣呢他就意图显示他自己就是但以理书七章那一位神圣的人物，他是神的父数的儿子的，也就是神的众子 的包括性的代表啊，也是头啊，那一个神众子呢，就是以色列啊，也就是那在一个新创造中的，在这里这个标题呢，它可以说是对刚才人子和神子之间的一个很好的总结哈、啊。那耶稣作为人子啊，作为一个包括性的代表和头，目的之一呢，就是要聚集这一些真以色列人啊，啊神的众子成为许多的儿子，并且呢，要高举他们成为在荣耀中的众子啊。那在新约当中，耶稣作为人子是代表整个以色列啊，但回转过来看旧约呢，那以色列在旧约中呢就已经被称为是神的儿子啊。那其中呢，我们特别前面呢也已经看到过，就是这一个在出埃及记呢，那啊神啊要摩西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他呢在勉励当时北国以色列人的时候呢，啊就引用了这一句话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神说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啊。所以何西阿当时是指着以色列出埃及那一段的历史来鼓励何西阿当时代的堕落败坏的以色列人。但是马太福音呢第二章我们之前谈到过啊，当耶稣在很小的时候生在伯利恒啊，后来希律知道被博士骗了之后呢，那就要杀在那里的所有两岁以里的孩子，而约瑟呢在梦里呢得到这一个主的指示，就带了孩子和母亲呢往埃及去，那住在那里。那马太接着说，这就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哈。那而这句话呢是何西阿书说的，何西阿书说的时候是指的本身其实并不是一个预言，但是而是指着一个在旧约当中以色列的历史被何西阿用来鼓励何西阿当时的以色列人。但是在马太在圣灵的感动中呢，则把何西阿所说的话呢把它说成是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换句话说是一个预言，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啊。那换句话说呢，以色列人的出埃及啊，虽然它是一个旧约历史的事实，但是从旧约当中呢，神在救赎历史当中，整个以色列的出埃及入迦南，就是指向这一位耶稣基督啊，指向这一位耶稣基督。那在这一点，我们在之前呢都已经讨论过哈、啊，并且也把这个释经的原则呢，一个更丰富含义的释经原则。啊，就以基督为中心的更丰富的原则呢，拿来作为这一种神学上的这一种解释哈、啊。换句话说呢，对于旧约很多的一种记载和预表呢，要等到从新约，当这一位耶稣成为基督啊，在新约的启示的光照下再回去看旧约的时候呢，那如同以色列的出埃及而言，就不再仅仅只是一个旧约神救赎以色列人的历史，而这一个对以色列出埃及的救赎历史，它这一件事实的本身就如同一个预言，一个预表，指向后来的耶稣基督啊。所以这一位耶稣基督呢，那他就也就从这个角度里代表了整个真以色列民啊，而所有的以色列真以色列民啊，怎么成为真以色列民，在基督里与这一位基督认同。好，那好 ，W.B. 说呢，还有一点对人子我们要注意到的哈，就是说在第一世纪的亚兰文中呢，不带定冠词的人子啊，就是 Son of Man， 而不是像新约希腊文 The Son of Man 啊，不带定冠词的 Son of Man 呢，有时候可以是在当时的文化里呢，是可以表达一个很可怜的人，一个 poor man， 像我们常常现在的英文也常说 oh poor child， 一个很可怜的孩子，那表达是一个受苦的人。而耶稣在称自己为人子的时候加上一个定冠词， the Son of Man、啊、或许呢如同有一些学者说也就暗示呢耶稣他用这个名称暗示他就是那一个可怜的 Son of Man、啊、是一位要来为人类承受苦难但至终他要得胜来救赎人类的、啊、那这是有的学者从这样子的角度来解说那我们至少可以做一个参考但有一个问题那为什么耶稣基督明明是神的儿子却要用人子、啊、这样一种隐晦的言语呢那或许呢 Dr. Bill 说如同是马太福音13章所表达的、啊、如同当时呢耶稣用很多的比喻在说话门徒就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你为什么用比喻呢那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啊、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啊、那或许呢这也就是使用了这一个人子这样一个暗晦的这样子的一种、名称的一个目的、啊、换句话说呢耶稣使用人子的称谓呢很可能是有意图的呢让那些有耳朵可听的人就知道他就是神的儿子但同时呢却让那些没有耳朵可听的人呢就不认识他就是神的儿子、以至于在他们的拒绝中呢他们要承受在神面前的定罪、啊、所以这个是、Dr. Bill 呢给我们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观点、啊、好的那我们现在呢进一步的来看在接下来啊，就是保罗大使的这一个路上看到耶稣啊，也就是这一个 The Man Jesus 啊，耶稣这个人呢，成为一个高举的人子哈、啊，并且保罗呢就描述他为神的儿子，而没有从来没有用人子这个名称呢来称呼过耶稣啊，那。因为呢这是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的双重意图的部分哈我们刚才讲到这一个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虽然称耶稣为子但是又特别提到这一位人子是驾着天云而来哈那换句话说他虽然是人子啊那但按照旧约被驾着天云的你的仁慈呢在这里的描述当中呢也是按着是一种除了是表示这是一个仁慈但同时也是一个神圣的所示啊那好、啊、那保罗呢他从来没有用过仁慈来描述耶稣因为这位保罗他在大马士的路上认识这一位耶稣的啊看见这一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啊那他认识到耶稣使用人子这个称谓呢这是在耶稣还在地上执行那一个隐藏的也就是也是君王的服侍的时候啊那啊所以但以理书那描述到这一位人子驾着天云而来的时候他说是被领到亘古长存者的面前那换句话说耶稣他在2000年前他来到地上他在开始服事的时候呢正是来开始如同但以理书所描述的这个过程啊，就是看见这一位人子他要来被领到亘古长存者的面前啊，而耶稣他的来到啊，是一个完全不同于犹太人所期待那个弥赛亚要来临的方式而来啊，因为在犹太人的这一种对弥赛亚的期待应该是非常荣耀大有能力的击败一切的仇敌这样子来而耶稣来的时候呢那却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啊那所以呢这一位耶稣呢他完全不符合犹太人对弥赛亚的期待而在这个时期呢耶稣他自称人子的时候那时候他还没有从死里复活啊没有为我们还没有为罪人钉十字架还没有复活也还没有升到神的那个人子啊而耶稣作为人子来 就是要开始他预备要去德国，要去得这个权柄、荣耀和国度。耶稣使用人子的称谓呢，那他只有在整个救赎历史中的那一段特别的一段时期啊，也就是当他还在地上这三年半呢，他在地上那一个 veiled kingship， 一个隐藏的君王身份的时期，他在那个时候称他自己为人子啊。但是在复活之后呢，啊，那耶稣就没有再称自己为人子哈，那而是按照保罗所说，他被公开的宣告是什么？是神的儿子啊！啊，公告是神的儿子，如同罗马书所说啊，这一位耶稣基督，也就是福音的中心啊。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啊。那所以保罗呢，他没有称耶稣为人子，是因为他真正清楚地认识到耶稣他用人，他自称人子的背后的一个真正的意图和含义哈。一方面呢，他隐藏了他神儿子以及君王的那一个身份啊，因为他那时候还没有受死，没有复活，没有得荣耀啊。那这啊，所以保罗就非常的清楚，但是一旦耶稣从死里复活，保罗就可以宣告他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那另外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呢，就是就保罗而言呢，如果保罗他用人子来称耶稣的话呢，就有可能会让当时保罗所服侍的对象也就是外邦人呢，产生一个很模糊的一种误解。因为保罗他在加拉太书谈到呢，他说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啊。那如果在这里他要保罗在这里用人子的话呢，就很可能使外邦人呢就是会弄不清到底保罗他启示的这一位到底是神的儿子呢，还是不过就是一个人呢啊。我之前我记得我们也曾经说过啊，保罗呢他开始服侍的时候，他和巴拿巴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啊。那其中呢在这里呢保罗呢他在使徒行传13章33节说啊，神已经向我们这座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啊，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所以如同保罗这里所说的，耶稣从死里复活是正式的来应验关于诗篇第二篇的应言啊，而这也正是一个公开的来宣告他就是神的儿子，来公开的宣告他就是这一位君王啊。那这是我们刚才已经也读到的诗篇第二篇啊，那好，用铁杖来辖管万国的这一个图画啊。那阿克比尔说呢，有很多人认为以为呢哈，就是说神的儿子哈，耶稣被称作神的儿子，哦，这就是来表达这一个基督他是神人二性的基督，他称神的儿子，这是表达基督的神性啊。那 Dr. Bill 在这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啊，他说，但我认为呢 ，Dr. Bill 说，耶稣作为神的儿子，是的啊，他是表达神性啊，基督的神性，但是耶稣作为神的儿子不仅仅是说到基督的神性啊，那换句话说呢，这不仅仅神的儿子 The Son of God 不仅仅是一个 ontological name， 是一个本体论的名词啊。这个 ontological ontology 呢，这是一个哲学的名词啊。这个 ontology 这一个本体论来就是来谈一个事物人事物的本体啊，他的所是的一门学问。所以 Dr. Bill 说，神儿子这个名称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本体论的名词来说到基督的神性，它应该也是一个 功能上的名词 functional name 啊，来表明呢耶稣基督作为父神完全忠心顺服的儿子啊，要来成就父神所要成就的事物啊。所以神的儿子不仅仅表达他是神，而且他也是要来表达作为神的儿子来成就父神所交付的一切的使命。那耶稣呢，他自己用人子这一个名称呢，把在新约当中福音书的使用呢，大致上呢可以把它分成三类的这一种使用啊。那首先呢，耶稣用人子是来描写他作为一个人在地上的一种光景啊。那比如说啊，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啊，作为一个人啊，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啊。人子来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啊。那人子来是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啊，这是第一大类啊。那耶稣用人子的第二种情况呢，通常是说到他要受死及复活的光景啊。那如同马太二十章说到，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啊。那这是第二类。耶稣还有在谈到将来他再来情况光景的时候呢，他也用人子这个词啊。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这是在马太二十五章啊。那啊，好，那像这一类的经文呢，那也就让我们看见耶稣在用人子这一个名称的时候呢，那特别是来也用在他将来在荣耀中的降临啊。那特别我们刚才也已经谈到哈，当这个大祭司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啊，耶稣回答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啊，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啊。那的确啊，那这就指向了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所看到的。所以耶稣呢，他在地上三年半的侍奉啊，在表面上从人的角度看起来呢，所看到的是耶稣一生的软弱及失败啊，并且看起来他也是在地上的服事走向最终的一个完全的失败。但是呢，这是一个隐藏的君王的身份，而最后呢，这一位可怜的人子呢，以他的受死和复活来作为高潮，在实际上来显明属灵的大能，而被公开的宣告是神的儿子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从这边呢，基本上给我们看见啊，这一位耶稣基督他作为人子，在三年半的时间呢，在地上啊来卑微的啊，卑微的在人的面前作为人子，也自称是人子来服侍。而耶稣在地上三年半的侍奉呢，大哥比如说或许也就反映了启示录十一章当中两个见证人三年半的传道啊。在启示录十一章三节呢啊，这个约翰记载啊，神说，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啊。那1260天呢，也正是三年半的时间。约翰说，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的面前的哈。那这两个见证人呢，那当然我们晓得，在旧约当中呢，那两个啊是见证人最少啊需要的数目啊。在那他们呢，这两个见证人是在整个的世代当中要做见证的。在旧约律法的规定啊，人无论犯什么罪啊，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才可定案。所以教会呢， 出来啊，两个见证人，这是一个最起码需要有的见证人的数目啊。那为什么是两个见证人呢？启示录一开始二到三章不是谈到七个教会呢？那但是呢，从启示录二到三章当中，七个教会中只有两个教会被主称为是中心的哈。那换句话说呢，这里启示录十一章的这两个见证人呢，那可能呢也暗指为什么是两个呢？可能因为众教会当中呢，也只有这两个是中心的教会。那这两个教会作为教会的代表，他们也要如同耶稣在地上服事一样，要传道三年半啊，传道三年半。那 Dr. Bill 说，虽然许多的学者认为启示录十一章这里谈到的三年半1260天呢，那是在讲到这一个主要再来之前最后三年半的大灾难啊。有很多学者这么认为，但 Dr. Bill 呢，他说我觉得呢，这应该是说到教会的时代啊。那 Dr. Bill 他有启示录的，他自己做了注释啊，那当中有很多比较更详细的说明。Dr. Bill 说，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啊，因此呢，在这里呢，就比喻性的他们来表达他们跟随耶稣在地上三年半的服事啊。换句话说，这里呢，他们在地上啊传道三年半啊，那像是一种比喻性的来表达基督在地上三年半的服事啊，所以他们呢也传道三年半。而他们是谁呢？也就是启示录当中谈到那一些跟随羔羊脚中的啊，那这是在启示录十四章里面谈到啊，约翰说，我观看见羔羊占山啊，同他有四万四千人啊，那这是之前谈到受印记的十四万四千的啊。那第四节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呢，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啊。那换句话说呢，这里的十四万四千人呢，按照启示录当中谈到，他们是从人间买来做出熟的果子啊，归于神和羔羊啊。那这十四万四千是以色列十二支派受印的啊。那每一个支派一万两千人，加起来四十万四千人啊。那之后 Dr. Bill 会稍微再来进一步的解释这四十万四千人的含义啊。那但至少呢，教会呢就是跟随羔羊脚中的耶稣基督在地上传道三年半。那这两个见证人呢，也就预表性的用三年半，事实上暗示着整个教会时期啊，来如同他们的主一样来做见证三年半啊，并且呢，可能到最后呢，也如同他们的主一样啊，主耶稣在三年半的见证服事之后呢，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被杀啊。那正如同启示录十一章讲到这两个见证人，当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呢，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与他们交战，把他们杀了啊。那十一章第八节说，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啊。按着这个城呢，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也就是他们的主定十字架之处啊。很明显的，他们的死那也正如同他们所跟随的羔羊那一位主一样，定在十字架上啊。所以 Dr. Bill 最后说，教会呢就是基督的身体，作为基督的身体，教会就要经历耶稣所经历的。当然在教会时代，就我们现在的时刻，可能所经历的东西呢是选择性，但最后呢很可能会有全面性的啊，那这一种逼迫 等等啊。那教会也要经历耶稣受的审判，并且呢也要被杀啊。Dr. Bill 说，这也是神吸引我们去就近他的一种方式啊。所以呢，如果到后来真正有试炼来到的时候呢，作为神的儿女，你实在不必感到惊奇啊。真亚当后裔的标记呢，就是一方面他们会做见证直到地极， 在另外一方面而言呢 Dr. Bill 说他们也会受苦哈、啊、那这是非常真实的，尤其是当作为一个基督徒啊，当你不愿意妥协，不愿意采取低姿态的时候呢，那必然在这样的一个事态呢也是会受苦的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进入到这一个第八项当中啊，第八项当中这一个特别要谈到的是耶稣的医治呢继续显示他父亲创造啊，以及呢以色列啊，就是耶稣对整个的创造和以色列的复兴啊，而整个以色列呢也就是指的这团体的亚当啊。那马太第八章记载到在马太福音当中的耶稣渡海的事件当中的第一次啊，那好，马太八章十八节，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随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那这里的夫子，这里的夫子Didaskalos 这个字我们其实他直接的翻译就是一个教导者，就是老师的意思啊。但他的希腊文就是 Didaskalos 啊。那 Dr. Bill 说呢，他曾经在新约当中做过这个字的考究啊。那这个字在福音书中的使用呢，按照 Dr. Bill 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宗教领袖用来称呼耶稣啊，夫子啊，那几乎都是表达一种口头上的尊敬。而很多的时候却是要来抓耶稣的把柄啊。换句话说，他们虽然称他为夫子，却没有真正委身的意愿。换句话说，这里的夫子呢称他为夫子的这一位文士呢，或许也是在这一种的背景之下。那他为什么会来到耶稣这里呢？或许呢在马太八章的更前面一点的经文呢，耶稣他医治好了彼得的岳母，也医治了许多的人啊。那所以看见了这些的神迹啊，那可能这一位文士呢就要愿意来跟随耶稣啊。那耶稣医治人之后才吩咐要渡海啊，这一位文士呢可能就被神迹所吸引来跟随。但耶稣呢等于接着他的回答呢，就等于是告诉他说，跟随耶稣可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啊。那神的国度是已经靠近，但人呢要进入神的国度，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啊，那么荣耀，要经过许多的艰难和挑战的哈。那当然就再一次的让我们想到啊，耶稣呢？他用称自己为人子啊，没有枕头的地方，就暗示着在但以理书七章啊。那我们晓得但以理书七章那里这一位人子是要来得权柄、荣耀、国度。那马太这里的一个平行经文哈、啊，那是在路加福音的七章五十七节到也是谈到。没有枕头的地方啊，那又有一个人说耶稣又对一个人说，来跟从我吧。这个人就说先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啊，埋葬我的父亲。那但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啊。最后耶稣又讲，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所以换句话说呢，在这里我们又看见人子跟这个国度是被连在一起使用的啊。那在这里呢耶稣说当这个人说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啊，那耶稣回答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啊。耶稣这句话呢可能就是非常刺耳了齁。因此呢有一些学者认为呢在这里呢耶稣是在表达呢，你呢应该要以耶稣为优先啊，那而不是自己的家里人啊。那 Dr. Bill 说呀，这种的说法呢 应该有它的真实性。但达克比尔说，我认为不止如此啊，在这里更可能是在暗示啊，真正的家人啊，是神家中的家人，而不是血缘上的家人啊，而是那一些真以色列人啊。那啊，也就是为什么说任凭死人去埋葬他的死人，你跟从我吧啊。当然呢，在这一段的经文，马太啊八章啊这里的对话来讲呢，可能这个人呢，他的父亲也没过世，用这样作为一个借口啊。啊，这是 Dr. Bill 的一点点的推论啊。然后接着马太福音就记载，好，耶稣呢就上了船，然后呢海里就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都被波浪给掩盖啊。耶稣呢就睡着了啊，那门徒就叫醒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那耶稣说，你这小信的人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啊，风浪就平静了啊。众人就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他了啊。门徒呢，众人呢都可能很真诚的来问这个问题，这是怎样的人啊，但是呢却没有一个人来回答这个问题啊。那这是在八章二十七节啊所说的啊。那之后是谁来回答的呢？啊，我们看第八章的二十八节啊，那接着就记载，耶稣就渡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城里出来啊，那他喊着，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啊？那换句话说呢，这一个他们说这是怎样的人啊，却没有人回答，是后面这两个被污鬼附着的人啊，他们来回答，你是神的儿子啊。那 Dr. Bill 接着他解释呢，在这里呢，这个海哈，那尤其是这个海上的风暴啊，可能是象征着一种被搅乱的水啊。那记得在但以理书当中的时候呢，七章当中谈到人子之前呢，但以理看见的异象啊，也有看到了这个大海啊。七章的二节谈到，但以理说，我在夜里看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有四个从海中上来啊。Dr. Bill 说，在旧约当中，海是作为一个象征啊，来表达这个魔鬼的势力 ，the power of the evil 啊。也因此，埃及王啊、亚述王、巴比伦王啊，他们都被称作是 dragon 啊 ，that lie in the middle of the sea， 就是在海中躺卧的龙啊。那不过呢，我们和合本呢，一般就是把它翻译成为海中的大鱼啊，大鱼。那我们可以接经文啊，在以西耶利米书呢，这个五十章三十节哈，这个是针对尼布甲尼撒王啊。那以色列人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吞灭我哈、啊，这个压碎我，使我成为空虚的器皿，他像大鱼将我吞下啊。那在以西结书呢，也谈到埃及王法老啊，神说，我与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为敌啊。以西结32章啊，也再一次的谈到说，人子啊，你要为埃及王法老做哀歌啊。那说，从前你在列国中如同少壮狮子，现在却像海中的大鱼啊。那所以这些王呢，都是代表宇宙性邪恶的一种宇宙性的一种邪恶 cosmic evil 啊，那是与那一个恶者认同的，也被那一个恶者啊撒旦所控制的啊，因此呢，它被称作是 dragon 啊，在英文这边呢，基本上都翻译成为 dragon， 也就是龙的意思哈、啊。那在这里我给大家一点有关原文的一个大鱼啊，这个我们和合本翻成大鱼，它在希伯来文当中呢， 这个希伯来文字是 tanning 啊 ，tanning 啊，那啊啊，然后一个 tan 的解释呢，它是一个啊，好是一个 marine or land monster， 它是一个海洋或陆地上的一个怪物啊，也就是 sea serpent or jackal。是一种海蛇啊，或者呢，有时候啊，表达一种陆地上的豺狼啊。啊，在旧约当中使用过28次这个希伯来文啊。那比如说创世纪的1章21节哈、啊，神就造出大的鱼啊，这个大鱼呢就是这个 Tannen 哈、啊。那啊，然后呢，出埃及记的7章9节哈啊啊。啊神吩咐摩西就是叫亚伦把杖丢在法老面前呢，这个杖就变作蛇，我们中文翻成蛇，但是在希伯来文当中呢还是 tanning 这一个字。另外这个字常被翻译成为野狗啊，如同耶利米书51章37节阿比伦被称为乱堆，为野狗的住处啊，这是我们和合本很多不同的翻译啊。那特别请大家注意，那在这些经文当中呢，74译本的翻译呢，那则是使用了希腊文的这个叫做 dracon 啊 dracon， 那这个 dracon 这个词直接翻译成英文就是 dragon 啊，就是我们常常说的龙啊龙这个字。那对这个希腊文字 strong 它字典呢，他说这个 dracon 这个字可能是有一个动词叫做 dracomai。啊，这是可能的哈、啊，只是说可能啊。那这个 Dracomai 的意思就是去注视、盯着眼睛看啊的一个替代字衍生出来的。那表达是一条神话般的巨蛇啊，是 a fabulous kind of serpent 啊，那是一个神话般的巨蛇。那 perhaps as supposed to fascinate 啊，或意思那种在注视当中让人去着迷哈、啊，那。这个 dracon 这个希腊文字在新约当中是用过13次，通通是用在启示录当中啊。那我们来参考一下 Vines 的他的这一个expository dictionary 哈、啊，他的字典指出 dracon 这个字呢，它源自一个意思为看啊的字根 dirk 啊，跟这一个啊Strong解释是差不多的，表达是一只在神话中的怪物哈。啊是一条龙啊，一条龙啊，就是一个mythical monster 啊 ，a dragon， 那也表达一条很大的一条巨蛇哈、啊、，large serpent。那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它敏锐的视力啊，在启示录中12次是使用于表达魔鬼，所以在这里呢，就让大家在旧约和新约当中对龙这个字呢。啊，稍微有一个理解。换句话说，我们作为华人的基督徒，因为我们中国人称自己是龙的传人的时候呢，啊，比较直接的把龙呢跟圣经当中的龙呢，把它摆在一块啊。那啊，在圣经当中的 dracon 这个字呢，啊，可以是表达龙，可以是表达蛇，可以是啊，在旧约当中呢，来翻译希伯来文的 tanning 的时候呢，那、啊。很多的时候有被翻成野狗啊、蛇啊、哈啊或者大鱼啊，啊但是呢啊，在希伯来文的 tanning 呢，啊它也可以被翻成豺狼的哈啊，就是它也是表达地上的豺狼，所以让大家稍微有一个理解。好的，那 W. Bill 说，在马太福音这里记载，在海中的大浪哈、啊，或许哈、啊、从救赎历史的这种比喻来讲。代表邪恶的势力要吞灭耶稣和他的跟随者。那在这里耶稣在船上睡觉啊，睡觉啊，这个睡觉或许是特别有的这边四天到然后就睡觉，这个睡觉达到什么，这边第三天说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保佑我，四篇第八节，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啊。那这个睡觉或许在这里呢，大哥比如说有这样子的暗示。那 而这里的风浪呢，似乎在测验耶稣的跟随者的信心啊，那甚至可能是耶稣他造成这个风暴来测验门徒啊，并且按照马太的记载，耶稣事实上他是掌控这一切邪恶的势力啊，所以啊，好，耶稣他身为人子啊，他具有隐藏的君王身份啊，在马太啊。之前我们看见啊，当他平定风浪的时候，人说：“哎呀，这是怎样的一个人？这是什么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但他们没有答案啊。那但是乌鬼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啊，毕竟耶稣是真创造的主，是真以色列哈。那同样的风暴呢，在马太福音的第14章啊又出现了。那这一次的。出现呢，那就是记载到这一个彼得啊，这一次他一样在海中啊，这个门徒在海中呢，这个因风不顺啊，被浪摇撼。那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哇，他们就害怕，说这是鬼怪啊。那耶稣对他们说：“放心，是我，不要害怕。”彼得这次很大的，他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啊，耶稣说：“你来吧。”啊，那彼得呢，就真的就走到水面上去啊。但是看见风这么大，害怕将要沉下去的时候，喊着说：“主啊，救我！”啊，所以耶稣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啊，上了船之后，风就住了。这时候船上的人呐，就拜他，就敬拜他，并且也给出了这个之前没有回答的问题：你真是神的儿子了哈、哦！所以这次门徒认识耶稣，他真的是神的儿子，他们也敬拜耶稣啊。那这里就看见马太的记载啊，他们这些的门徒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也是不断在他们的跟随中越来越认识这一位耶稣啊。所以前一次只提出了问题，而这一次他们肯定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并且也敬拜他啊。那在马太福音八中的这些的经文呢，可能也是让我们可以想到哈、啊，这个诗篇107篇当中啊谈到啊说，因他一吩咐。狂风就起来，海中波浪也扬起啊啊，然后在107篇波浪就平静，风起浪静，他们就欢喜，他就引他们到所愿的海口去啊。所以呢，耶稣呢，在马太福音的笔下呢，可能也正如同诗篇107篇所描述的耶和华神，他是风浪起来。也平息风浪啊，那啊、好，郭代这不是郭代，这一个当时必有他说呢，我们之前说到哈，耶稣他说很多的比喻哈，但事实上呢，耶稣呢他也行比喻哈，那他也行比喻，那也就是说呢，耶稣也借着他所行的来作为一种比喻啊，如同旧约当中也有一些先知呢，神吩咐他们去做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的本身呢，就如同一个比喻啊。神吩咐过以赛亚、耶利米、希节都有这样子的类似的情况啊。我在这里列出了以希节书12章啊，神吩咐以希节说要他去准备被掳之时要使用的东西呢。在白天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来作为一个比喻啊。以西结12章的7节呢，以西结就说：“我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行啊，白日带出我的物件，预备裸去使用的物件，到了晚上我用手挖通的墙，天黑的时候就当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了。那次日的早晨，神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就是悖逆之家，岂不是问你说你做什么呢？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君王和他 作为以色列全家的预表啊。你要说我做你们的预表，我怎样行，你们所遭遇的也必怎样，你们必被掳去啊。所以在旧约当中，神的确呢，他使用了这一些的，让先知去做一个特别的动作，来作为一种作为一种预言啊，作为一个启示。那同样的，耶稣呢，他在地上的医治啊的行动呢，就不仅仅只是来表明哦，他有能力去医治，他就是这个弥赛亚啊。事实上，耶稣也借着医治的行动来作为一个比喻啊，来继续的指示耶稣他对整个的创造啊，新创造，对整个的以色列啊，也就是团体的亚当呢，耶稣要来做出一个复兴啊，一个 restoration 啊。所以耶稣的医治呢，不仅仅只是代表他是弥赛亚的这一个记号而已，事实上他的暗示的一个属灵的医治以及复兴啊。那接下去呢，我们就从这一个马太福音第九章耶稣医治瘫子的这件事情来看啊。医治呢，是耶稣对属灵的医治的一个动作的比喻。什么是属灵的医治呢？也就是赦罪啊。整个的人类呢，这一种属灵败坏的光景，是由于亚当违背了神的诫命，犯罪，以至于堕落啊。那当然也就带来了身体上的疾病啊。那而耶稣他对人身体的医治啊，也就直接指向那一个属灵的医治啊。而这一个属灵方面的疾病，却是由于罪而堕落所带来的结果，而属灵的医治也就直接指向赦罪啊。那这耶稣医治的动作本身就是一种带动作的比喻，这是我们从这一种观点来看马太第九章啊。那开始的这一个摊子的比喻啊，耶稣他又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有人用褥子抬了一个摊子啊到耶稣的面前。那耶稣见到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起来拿着褥子走，是不是这样子？”没有啊，耶稣说：“放心吧，你的罪赦了。”耶稣没有叫他起来，而是说你的罪赦了。所以当时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那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者说你的罪赦了，或者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啊。于是耶稣就对摊子说，起来啊，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啊。那人就起来了。哇，众人看见就惊奇归荣，因为神居然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那从这里的对话，我们就看见耶稣呢，他就是一个真正的赦免者，一个赦罪者啊。那所以呢，换句话说，在这里呢，耶稣呢，他不仅仅他能够叫这个瘫子医治，这样子的神迹印证了他弥赛亚的身份。这里对瘫子的医治来宣告，表达耶稣是一个真正可以赦免人的，他是一个赦罪者。Dr. Bill进一步的说，但是呢，我认为这里显示的不仅仅只是宣告他是像神一样可以赦免罪啊，换句话说，还有进一层的意思啊。那我们想一想，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在耶稣那个时代，以色列人的罪是怎么样能够得到赦免呢？那是经由去圣殿献祭啊。那特别是在赎罪日，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去献祭啊。那这样子献祭呢，献上赎罪祭，罪才可以赦免。可是现在耶稣一句话啊，小子，你的罪就赦了。所以 Dr. Bill 说，我想在这里 耶稣是在表达他就是圣的所在啊，用英文讲 the locus of the temple 啊，所以在这里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就直接的表达他就是这个赦罪的所在地，圣殿的所在。换句话说，他就是那一个至圣所，他就是那一个最大的献祭啊所被献上的地方，他就是这一个真圣殿的本质 ，is the essence of the true temple 啊。它是这个真圣殿的本质啊，那给耶稣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啊，所以他对三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去吧啊，所以这又让我们再一次的回想到在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看见了这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而来，得了权柄。他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那他来得了权柄荣耀，所以当众人看见了这个摊子起来走，哇，他们就惊奇归荣耀给神，因为神居然将这样子的权柄赐给人。那在这整个地方呢，就是与这个约翰福音的五章的表达呢，那有一种平行的关系，在约翰五章那特别谈到呢，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那父不审判什么人，将审判的事呢全交于子，以至于呢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那并且呢，这是到约翰五章二十三节，约翰又接着写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在这里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这不是说子呢在曾经在有一个时期是没有生命而应该是说到子呢对死人有救赎复兴的能力就是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的儿子，照样在自己呢有一种对死人有一种救赎复兴的能力，然后最后说这因为他是人子呢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那神赐给耶稣赦罪的权柄，审判的权柄，也赐给他叫死人复活的权柄，这是因为什么？因为耶稣他就与父是一样的，我与父原为一换句话说呢，耶稣的一次表达了他赦罪的权柄他不仅仅是一个赦罪者，他也正是这一个至圣所，这一个真正圣殿的实际实际。当然其实我们也记得约翰在约翰福音中有人说对耶稣说，你除了这些神迹之外还有什么东西能显给我们看呢？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天之内就把它重建起来。那后来门徒呢在耶稣复活之后就晓得耶稣他以自己的身体为圣殿所以对 Dr. Bill 这种说法呢不要觉得奇怪我们熟读圣经呢就会了解在圣经当中这些相关性的也是比喻性言语之间的关联所以在这里呢就谈到神父神赐给子审判的权柄事实上也死人要听见 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啊。那事实上呢，马太接下去呢，紧接着就谈到这一位耶稣呢，他叫死人复活啊。这是在马太九章当中呢，那就是一个管会堂的哈，那他来求求耶稣说，我女儿刚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啊。那结果呢，我好了，就是医好了，事实上这个已经死了哈。那耶稣呢，却使得这个管会堂的闺女呢，那从死里复活。这耶稣啊，不仅仅一次，他也叫人从死里复活。然后之后呢，马太接着就记载耶稣一次瞎眼的人哈，耶稣一次瞎眼的人。那当时有两个瞎眼的人在那里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主耶稣呢，就按着他们的信心成全他们，然后让他们得了医治啊。那在在这些记载当中呢，在马太九章当中呢，也特别记载了耶稣他们呼召了马太啊，马太，那耶稣说你跟从我来啊，他就起来跟随耶稣啊。所以然后之后呢，在第十章呢，耶稣呢就叫了十二个门徒啊，来给他们权柄，就赶逐污鬼，医治各样的病症啊。这一些连串的动作呢，都是如同耶稣继续的重新的来建立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啊，重新来建造他的以色列民啊。那这里都是从救赎的历史啊来看整个马太福音当中的这按着顺序所带来的描述。那耶稣呢，照着这十二个门徒来之后呢，就换句话说，这个召集十二个门徒如同重建以色列十二支派，耶稣就开始差遣他们呢，去传福音，传向地极的这样子的一个使命。当然这一个传向地极的使命呢，首先是从以色列开始啊。所以马太十章耶稣所召的门徒啊，他给他们权柄赶逐污鬼啊，并医治各样的病症。那换句话说，直到这个时候，以色列呢其实还是在污鬼的捆绑之下，但是呢耶稣开始要夺回应许之地，而这个应许之地呢是首先从以色列开始。所以当耶稣差派他们这十二个人去的时候呢，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啊，传说天国近了啊。那所以直接看起来这个吩咐是有违于我们所熟知的大使命啊，但是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是，耶稣整个的这一个工作呢是先从以色列开始啊。那如同在以赛亚书呢49章6节当中呢谈到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啊，尚为小事，我还要，换句话说，在之后呢，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啊。那换句话说，在这里按照以赛亚的预言，就是先复兴以色列的支派，再来成为外邦人的光，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啊。所以在马太福音当中呢，记载了耶稣差遣这十二个门徒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在路加福音当中呢，那有一个地方呢就记载耶稣不再是差遣十二个人，而是差遣了70个人啊，是一个更扩展的一个使命。在路加福音十章啊一节，这是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啊，那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啊，在自己的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啊。那在这个地方呢，70个人，我在这里把这个希腊文的这个摆在这哈。那这个70个人呢，后面呢 有一个夸号起来的这个 dual 啊 ，dual 的意思就是两个的意思啊。啊，这个夸号的意思表示在有一些的原文版本当中呢，在七十之后还加上了两个，所以呢，因此有的原文版、有的圣经的翻译呢会翻成七十二个人啊。那所以有的原文版本是七十或是七十二个啊，那都有原文的版本支持啊。当他们没有办法来决定确认的时候呢，就把这个不确认的字，但是很有可能却又不能确认，把它在原文的圣经里就是用夸号把它夸起来的啊。那所以在这里是七十个还是七十二个啊？那在这里呢啊，路加的思想啊，按照 Dogville 说，在这里呢主要不是，就显然不只是到以色列那里咯啊。那七十和七十二这个数目不管哪一种 ,Dogville 说我认为在这里是具有救赎历史的意义啊。那大家还记得在创世纪第十章啊，来啊，第十一章当中呢，特别第十章啊，第十一章呢有讲到地上的人啊，有非常非常啊，就是有好几十种的这个不同的啊地方的人啊。但是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呢，那创世纪呢就记载啊，他说那时呢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啊。第十章记载了有大概啊七十个啊不同的民族啊。那第十一章就是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一样，都是一样的啊。那接着就记载到他们冬天的时候来到示拿地啊，那也就是我们所听到的这个巴别塔的这个故事了啊。那他们在那里要建造一座城啊，一个塔，塔底通天啊，但是不是为了传扬神的名，而是传扬我们的名啊，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啊。那所以当时呢神就介入啊，在创世纪十一章七节说神他们下去呢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啊。那所以那个地方呢就被称作是巴别，巴别的意思就 blah blah blah， 你听不懂别人话的时候呢可能就是 blah blah blah， 巴别啊。那所以巴别的意思就是一个变乱口音的这种这种意思了。那也就是后来的这一种巴比伦啊，巴比伦啊，好，那是巴比伦也是在示拿地。那这里有什么关联呢？在创世纪第十到十一章啊，尤其第十章那边 ，Dr. Bill 指出，按照希伯来文的圣经啊，那有七十个民族啊，那换句话说，在这里变乱口音的时候，就是七十种语言。但是按照希腊文的旧约圣经呢，当时列的是72个等于国家了，换句话说是72种语言啊。所以换句话说，路加福音这里呢，不论这里的原文是70或是72呢，可能都与当时被分散的语言国家认同啊。那 Dogville 解释说为什么呢啊，那在这里呢啊，耶稣差遣这七十个人呢，或许就暗示着耶稣呢是开始去聚集被分散的人类啊。在咒诅中人类被分散到地极啊，他们的口音也被变乱，但现在的基督呢则来重新的把他们聚集起来啊。那但是呢这个使命来讲呢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啊，所以当时呢耶稣差派他们出去的时候呢，那就告诉他们说啊，你们，我猜你们出去如同羔羊进入狼群啊。那然后路加后面接着说呢，无论你们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到街上去呢啊，那就说啊，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啊。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境。耶稣就说，然后他们要说，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那一个城还容易呢啊。换句话说呢，这一个 宣告福音、宣告国度的工作是一个艰难的工作，会面临许多的挑战啊。而这就是耶稣开始所谓的大使命啊。那路加呢，也是写《使徒行传》的啊，他记载了要将这个福音传到地极。在五旬节，当多不得有人聚集到耶路撒冷啊，并且之后在第十章这里啊，耶稣让七十个门徒呢所开始的这个工作啊。那当然，这些被拆出去的犹太人呢，那回来了啊，回来之后他们就很高兴的哈，就是说他们就很高兴的说，主啊哈，因你的名呢，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啊啊啊！耶稣就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就是过头皮的这个能力。那不要因鬼服了你们欢喜啊，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啊。所以在这里他们击败了魔鬼的权势，连鬼也服了他们啊。换句话说，他们受耶稣的差派，他们松绑了撒旦对当时在那里以色列的辖管啊。那而路加呢，他是使徒行传的作者啊，也是谈到要做见证直到地极。而事实上在路加十章这里之前啊，在路加的九章当中呢，路加已经就记载了耶稣所说的哈，耶稣所说的就是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哈。那这里传扬神国的道哈，我们中文不太容易翻出来哈。那在希腊文当中呢，他用了这一个动词哈，那这一个 D'Angelo 啊 ，D'Angelo 一个就是等于呢，就是一个去传遍啊，彻底的把它传遍这一个神国的道啊。所以这个传扬呢，事实上在原文的意思是把它在各处整个彻底的去把它传道出来啊。那而传福音当然是需要付代价的哈、啊，正如同保罗他在加拉太书所说的啊。那从今以后人不要搅扰我哈，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哈，对啊，是的，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的哈，重要的是做新造的人哈。那好，那从今以后人不要搅扰我，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换句话说，受割礼啊，不再是真的神子民的标记啊，耶稣的印记、基督的受苦啊，才是真以色列人的标记。好的，那我们现在呢，请接下去看一个下一个在耶稣在福音书中这一个圣经神学的这一个主题啊，就是在施洗约翰及他呢对耶稣救赎历史的事工的关系啊。那这也是马太福音呢接下来在第11章当中呢所要描述的啊。所以马太福音11章啊接下来记载，约翰他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就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捷径，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啊。然后耶稣就开始呢，就对他周围的人来讲论这位约翰啊。那耶稣呢，他说这位约翰呢他说你们呢出去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这位约翰呢，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啊。 出席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凡有耳可听的呢就应当听啊，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好，那这是马太福音接下来记载，那到底施洗约翰在这个地方他对整个基督的工作呢有什么样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呢？啊，那刚才主耶稣说到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啊，这一节引用的经文呢啊，那事实上在马太第三章啊一开始就已经说到这一位施洗约翰，他就应验了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啊。那我们也晓得这段话呢是出自于以赛亚书的第40章啊。以赛亚书大致分为两段，1到39章一大段啊，40到66章一大段。那后面这一大段主要是关乎到以色列的复兴啊，所以这一对施洗约翰的经文呢就是后一大段的开始啊。啊，那这是我们前面都已经读到过的啊。那好，那马太福音在第11章所记载的呢就是让我们可以看见呢，就说今天神的国呢啊，是已经临到，特别在马太11章11节我们刚才读过哈，就是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他比他还大。换句话说，耶稣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暗示着神的国度已经临到了哈。神的国并没有像如同有一些的学者认为神的国呢被因为犹太人拒绝所以要延迟了，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呢，然后教会被提之后才开始在恢复对国度的工作。那当然这一个背景是由于时代论呢他们强调字义的解经，认为任何时候谈到国度的时候都是指的属肉体的以色列地上的以色列国啊。但是我们晓得在新约当中呢这个国度的概念呢那其实如同 Dr. Bill 啊之后那他会提到啊，那整耶稣来到这个国度呢就已经开始。那约翰他可以说是旧约时代最后一位代表啊，律法和先知说预言呢到约翰为止啊，所以约翰是旧约时代的最后一位代表啊。而在这个旧约时代中呢啊，凡妇人所生的是没有一个兴起来是大过约翰的。但比较困难的是后面这一句话，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是为什么呢？虽然施洗约翰是旧约最伟大的先知啊，但是呢，在马太后面第13章当中呢，我们通过一说的了解为什么天国里最小比他还大，在马太13章当中。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看见了哈。你们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的先知和义人啊，就特别是旧约时代的先知和义人，他们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旧约时代有许多的先知和义人啊，当然旧约施洗约翰是其中最后的一个啊，在天国里的人，换句话说在新约时代的啊，我们所看见的是比施洗约翰所预言的还要更伟大。因为施洗约翰他所预言的啊，在旧约时代的预言呢是应验在耶稣身上啊，而我们呢新约时代的天国里的是在基督里面啊，而这一位基督是神，他以道成的肉身啊，那带来圣灵的浇灌等等啊。换句话说，我们比旧约时代有更大的启示啊。旧约的许多的 律法和先知都是指的这一位基督、啊、他们在很遥远的地方、啊、依稀仿佛的看见了这一位神所预备的弥赛亚。而当主耶稣来到带进了这个国度，他的门徒还有包括我们在教会时代所有在基督里，我们直接认识这一位基督、啊、直接看见这一位旧约预言所指向的这一位基督、啊、不只是借着预言在遥远地方来观看、啊、那换句话说，旧约的先知和预言遥远的看见神的国度，而我们新约的信徒呢，那则是在基督里已经在这国度里有份了、啊、那换句话说，刚才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已经是明显的表达了神的国度来到了。但接下来这一句的经文则是比较困难的。耶稣说，从施洗约翰到如今，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句话，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努力的人就得着的解释应该是怎么样呢？有的学者认为这是指着分类党、啊、当时有分类党试图要把国度很强势的去实现、啊、去努力，这在当时的确也是有这个可能。但是达克德比尔说，耶稣呢似乎在这里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谈到分类党的努力啊。那也有其他的学者将这节经文解释是那个恶者的国度与神的国度的征战，那基督代表神的国度遭受了暴力啊。达克德比尔说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呢，达克德比尔说，我认为比较合适的解释呢，就是说在这里呢，大多数的学者把这一个动词啊，这里的这一个啊，好、啊，特别在这一个动词啊，那。把它解释啊 ，diletari 哈，解释为被动语态。但是呢，大哥的 Bill 说这个字，我认为可能可以按照官声语态解释。啊，被动语态的意思就是说，天国呢是被施加了一种啊、一种猛力啊，一种 violence 啊，一种很强的力量被。天国是被施加了。那官声语态在希腊文当中呢，那它就可以表达是天国呢，它让自己在施加一个很强的一个猛力，一个力量往前推展。对，而这个字呢，正好在希腊文的这个时态里呢，啊，现在时态的时候，它的被动和官声语态是同一个字形的。所以换句话说，这里呢的确有可能可以是表达天国是被施加了一种啊、很强的一种暴力，或者说天国自己在施展一种很强的暴力，一种猛力来努力的向前推展。嗯啊，但是后面这句话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呢，这个努力的人正好也正是这个施加猛力的这一个字的名词啊。换句话说，他是指着一个施加猛力的人呢就得着了啊，是这样。那好，所以换句话说呢，达克德比尔认为这里可能是一种啊，耶稣又是一次的使用一种夸张法啊 ，hyperbole 的一种使用法啊，就好像耶稣说啊，我来不是要带来和平，乃是要带来刀兵啊，这一种夸张的一种表达方式，这是在当时希腊文的修辞学里面常见的一种表达方式。所以在这里呢，很可能是在表达人对天国的回应呢，就是有激进的回应啊。路加十六章呢，这一个动词呢也是被使用的，也是在谈到这句话，路加十六章十六节的平行经文，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啊，每一个人呢，他都在那里让自己施加这个猛力啊，要来进入到这个国度啊。那换句话说呢，在这里呢，人必须要有一种非常激进的、积极的来对国度福音的回应啊，来跟随耶稣基督啊。所以这个是啊，这个 字的这个解释哈，对这边的一个解释。那在这边呢，以后你们收到这一个文字档的时候，在这里我有把这个 Robson 对在马太十一章的Robson 一个文字家他的看法给大家看。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在这里不再继续的谈那件事情。好，当时被我觉得说呢，施洗约翰提出一个问题他问说，那将要来的是你耶稣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那针对这个问题，耶稣的回答是，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捷径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而耶稣他所说的这一些话呢，事实上是引用了以赛亚书的第35章35章的这一段的经文那在第马太以赛亚书35章是对他们的勉励，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瘸子必跳跃向路那在那里有一条大道那称为圣路专为属灵行走这耶稣呢在那里呢等于就是用以赛亚书的话来回应，到底你们看见的这一些按照以赛亚书所说那这一些的现象都在表明现在耶稣那个时刻现在就是复兴的时刻，而这一位耶稣他就是这一位复兴者这个回答是非常激进的因为在以赛亚书是耶和华神为这一位复兴者你们的神要来报仇，那是瞎子要看见，而耶稣的回答换句话说就暗示着他就是以赛亚在这里所指向的这一位神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激进的一个回答好，那我们接下来看施洗约翰是对以利亚将末后来到预言的应验先来到的确在整个旧约最后的两节经文马拉基书的4章5到6节，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而耶稣呢论到这一位施洗约翰他很清楚地说，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应当来的以利亚。好，然后我们现在呢进一步的来看耶稣他来开始宣告要临到以色列的审判而耶稣在接下来在马太11章对以色列审判的宣告，可以说是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3章7到12节对以色列领袖早先责备的一个发展。我们先看马太福音11章20节记载，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神迹，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所以那时候耶稣就责备他们，格拉逊你有祸了，伯大塞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就披麻蒙悔改，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达克的必有指出，这个可以说是在对马太第3章当中呢的一个回应一个延续，在那里施洗约翰当时看见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受洗，就责备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将逃避将来的愤怒呢那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凡不结好果子树呢就要砍下来而将来有一位来能力比我更大的，当然就是指着耶稣基督他们 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仓，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尽的火烧灭了。那所以在耶稣在这里呢，马太十一章责备，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那有一些学者呢，就根据这一句话来认为呢，耶稣在这里是确认将来在地狱的审判中呢有程度的差别，推罗西顿所受的比这个哥拉逊伯塞大还要容易呢，换句话说在审判将来在地狱的审判中有差别，Dr. Bill 基本上也认同，但是他提醒在另外一方面而言呢， Dr. Bill 说我不认为将来在国度中会有程度的差别，那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国度中一切都是源自于神至高的恩典，那以至于在神的国度中是没有那样子的差别。不过呢 Dr. Bill 说这个问题还是有很多的争议的，所以他只是把个人的看法提出来给我们参考。然后接下去呢，尽管如此呢，就是耶稣他带来的审判，但耶稣也提供了这旧约所应许的安息，那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那耶稣提供了旧约的安息，那我们晓得在创世纪神造完七天的工之后，定这一天为圣日，就是神就安息了，神就安息，那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那Dr. Bill 认为他这一节的经文呢，应该可以合理的认为这里不仅仅是为神自己的缘故神安息，而事实上这个安息呢也应当是为亚当的缘故。事实上在以色列出埃及颁布给他们的十诫当中呢，也要求他们是怎么样来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那原因是六日之内呢，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所以这一届呢，这一个守安息日的这一届，事实上大家注意到这一个诫命呢是要大家纪念安息日，那然后呢守为圣日，所以直接来讲不是守这个安息，而是纪念，换句话说这一个安息日本身的设置所具有的意义是这一个诫命当中最重要的部分。而Dr. Bill说这个第七日的安息，虽然在创世纪一开始就把它定下，并且在十诫当中来颁布给以色列，让他们去回想去纪念这个安息，显然这个第七日的安息也是指向一个永恒的安息，被逐出伊甸，因此他没有进入那个安息，那当耶稣来到，他是末后的亚当，在复活以后呢，他能把人带进入那永恒的安息，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在这里，这个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呢，这句话呢当然我们可能或许不注意，但 Dr. Bill 他在这方面真的很感恩，他会让我们看见这样的连结。这是耶利米书31章25节，那也我使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那他们在犹大地和其中的城邑必在这样说，公义的居所，圣山，愿耶和华赐福给你，那犹大和属犹大城邑的人，农夫和牧羊的人要一同住在其中，疲乏的人我使他饱卧， 愁烦的人呢，我使他知足。哈，啊，好，啊，那所以在这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啊，那的一个概念呢，是源自耶利米书。之后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呢，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子，这样你们就必得享安息。这也是源自耶利米书，其中在六章十六节，耶和华说，你们当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那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啊，不过当时人的回应是，他们说我们不行在其间。啊，那在耶利米书六章这里，除了谈到安息呢，也谈到平安。哦，那但虽然说的就，那么当时呢，这一些假先知啊，哦，假祭司，所以说其实没有平安啊，哦。那所以耶利米说他们没有安息，他们没有平安。但耶稣现在呢，则开始引进了在他里面的这个安息以及平安。所以接下来呢，耶稣呢就谈到了安息日。哈，这个是在耶利米书的，啊，不是在耶利米书，在马太福音啊十二章。接下来啊，那时候安息日呢，耶稣啊和他的门徒从麦地经过，就他们门徒就掐麦穗吃啊。结果呢，法利赛人看见就控告耶稣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啊，耶稣对他们的回答说，经上记的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做的事，你们没念过，不是他和跟从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可以吃。啊，再者律法上所记，啊，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见过吗？啊，没念过吗？那但我告诉你，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啊！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呢，这句话的意思就不至于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啊！因为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啊！那为什么耶稣要在这里提到大卫呢？啊，大卫比如说，因为这时候记载的大卫啊，正是在他不顺利的时候，这时候的大卫正在逃亡之中，在逃避扫罗王啊。虽然他是真正的以色列王啊，而且这也是为什么扫罗在追杀他。大卫正在成为王的艰难的路途中啊。那在这个时候，而耶稣基督呢，他也是开始一个新的时代啊。在这个新的时代中，耶稣基督他也任命为这个国度的王啊。所以耶稣也如同大卫成为王的过程当中，做了一些在按照律法呢表面上看起来不该做的事情，但耶稣基督他是安息日的主啊。换句话说，只有在他的里面可以找到真正的安息。那之后呢，马太就记载到这一个啊，耶稣呢他医治一个枯干的手枯干的这一个一个人哈，那法利赛人呢就非常气愤哈。那这是马太福音接着记载呢，耶稣进了会堂那里啊，有一个人枯了干了手哈。那耶稣就有人就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呢？啊，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就很智慧的回答，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的时候掉在坑里，不把它拉上来呢？啊，人比羊何等贵重，安息或善事是可以的啊啊！所以耶稣所做的呢，也是要使我们成为新的创造啊，得着一个属灵的健全，得着身体的健全，使我们呢与神在新的创造当中呢一同来安息。而在耶稣那个时候呢，他正这一切呢，都是正在开始的那个过程当中。而这个时候呢，犹太人他们遵守安息日的方式呢，是已经完全走进了一个岔路了啊。安息日是以色列不同于其他列国的标记啊， 在出埃及中呢，安息日不仅仅是一个纪念，安息日是神与以色列之间的约啊，而且呢是神使以色列为圣啊，神将他们分别为圣的记号，来使得以色列是有别于其他的列国啊。那好，但是在周六守安息日已经不再是真以色列人的标记啊，如同在肉体的割礼也已经不是真以色列人的标记啊，如同你光守洁净不洁净的这种礼，吃洁净的食物，也不再是真以色列人的标记。耶稣呢，在这一些的过程当中，就逐渐的拆毁这一些老旧的一些的分别的标记啊，那事实上我们也就看见了啊，这一个就安息日而言，耶稣他就是安息日的主，真正的割礼啊，不再是肉体的割礼，乃是我们在基督里啊那一种啊一种真的割礼啊。那换句话说呢，耶稣他在整个在他的服事当中呢，就慢慢把那一个属地的、属肉体的以色列的标记呢，慢慢的除去，那并且让我们来真正来透过了耶稣基督来认识真以色列的那一个分别的标记在哪里啊？简单的说，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啊。也只有当我们完全的与耶稣基督认同的时候呢，那我们呢才有可能啊来真正的来认识到。那好，那这是时间的关系呢，那我们可能呢就必须要先暂停在这个地方。好，那我看看这边那所以我们简单的呢就是稍微来回顾一下哈，就是今天我们所谈到的呢就是特别是谈到耶稣的，他是人子啊，是人子啊，他是神的末世论的亚当的代理摄政者啊，摄政者，所以人子这个名词呢是等同于神的儿子啊。那借着人子的这个短语呢，耶稣就有意的来显示自己，他就是但以理书七章当中那一位神圣的人物啊。啊，他是神的众子的一个包括性的代表，也是他们的头啊。而神的众子也就是那一个真以色列，真正的人类。而在保罗呢，他在大马路上看见的耶稣这一个人啊，虽然耶稣自称是人子，保罗从来没称耶稣人子，称他为神的儿子啊。已经是从死里复活，而且以大能显明是神儿子的那一位啊。加上呢，保罗他也不希望使用人子在他所服侍的外邦人当中呢产生一种混淆，因为或许犹太人他会领会这一个人子的这一个意思，但是外邦人呢可能就是不是很清楚的啊。然后我们也接着看见了耶稣的医治呢，继续的显示他对以色列和整个创造的复兴啊。那而整个以色列事实上也就是一个团体的亚当，当然我们晓得亚当就是人的意思，亚当就是人的意思啊。那医治呢，是医术啊。身体的医治是指向耶稣的一个属灵的医治啊，那人的属灵的疾病呢，事实上是从人的犯罪和堕落开始，而这属灵的医治就是表达在一种赦罪啊，所以耶稣的医治呢，是如同像是一个实际执行动作的一个比喻啊，透过了对身体的医治来指向这一位弥赛亚他属灵医治的权柄啊，那耶稣呢，他在他的事工中来建造，重新的建造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啊，来差遣他们去把这一个国度的使命啊，能够传到地极，但是先从以色列开始啊。 然后我们刚才也谈到了施洗约翰在他对耶稣救赎历史事工之间的关系啊，他是那一位来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一位马拉基书所预言到的这一位以利亚啊，那啊，所以施洗约翰呢是对以利亚将在末后来到预言的一个应验啊。那耶稣也在差遣门徒之后呢，然后虽然行了许多的神迹，但是以色列人的不信啊，耶稣宣告对他们的审判啊，那但尽管宣告了对他们的审判，耶稣立即就随即的提到了在他里面可以找到的安息啊，找到的安息。那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学习当中呢的简单的一个回顾。那我们就简单的做一个祷告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学习。好，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啊，能够带领我们有这样子的学习。我们盼望主，你借着自己的话语啊，透过主你所爱的仆人 Dr. Bill 啊，在他的努力当中呢，以至于我们也借着他主你自己的器皿啊，来承受了主你的恩典。愿主你帮助我们继续在你的话语上能够有长进，毕竟如同主你当日自己所说，能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生命啊！求主你帮助我们在这一个认识你的道路上能够成长，也纪念在这里所有的众弟兄姐妹啊，能够也在这一条生命的道上有主你自己圣灵亲自的引领，让我们一同这是在世上不仅仅跟随主你这世界的光，也在主你的恩典中，我们的生命得以被转变，从前是黑暗，但得以照在人前，让世人看见这一切所带出的见证，就得以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主你继续引领我们之后的学习，求主你按着你自己的旨意来行做万事，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那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